我们今天是要上第十六章的第六百660节，是不是这样子？应该是吗？好，这660节，他一开始是提到说，哈，他说所谓的制约跟强迫性行为之间有一个确定的关联，那。此处催眠或暗示跟经常的每日制约都在作用，像太大声了。Hello，我是想说来解释一下哈，佛教来讲的话，佛教是讲说一切唯心嘛，那一切唯心，我们的想法是说啊，我心里面怎么想，那外面的世界就会怎么呈现。那赛斯的说法是说，你看到的那个物质，哈，它是其实是，思想的固体化。思想是没有固体化嘛？但是思想的固体化，我们把它当作是，物质。所以你看到的东西，它其实是一个思想的固执，物体化，就是固体化这样子。那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是觉得说，哈，Hello。你在哪一个出口？没有啊，你等一下，你等一下，我请金山跟你讲，好不好？他说他下了火月，但是没有办法来这里的。啊，抱歉哈。我希望说讲一个东西哈，就是说，其实我们过的生活、我们的身体状况跟我们所碰到任何问题，它其实我们的思想所对外最后呈现出来的结果。那因此呢，你去看一个状况，就是说，当我觉得我很不舒服的时候，比如说我，身体生病了，或者是说，亲密关系出问题了，或者是金钱上匮乏了，或者是任何其他的，你觉得在生活当中或生命当中出现的问题的时候，那如果说以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个一切唯心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哈，那它本来在你的身上就已经出现了这个同样的问题，只是说他现在找一个表达的方式、表达的地方来表达嘛。比如说，我以身体生病的这个例子来说好了，好，比如说啊，你本来好好的，那现在突然间这两天头痛，假设这么讲好了，那这个头痛出现的话，是不是头痛在你的身上找出一个出口，来显示你原来存在你心中的问题？一个不同的观点就是说，任何在你身上开始出现问题的那个状态的时候，它其实是你原来的想法已经在你内心里面产生的很多的纠葛而停滞不前，因此，他为了要解决你以前的问题的时候，他会找一个出口啊，就是我们在讲究一个思想，它本来像是一个循环的一个流量一样嘛，对不对？好，那突然间出现阻塞了，那阻塞的时候，并不是出口那个时候出问题，而事实上是出口的时候是表达。我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夫妻关系好了，那夫妻关系到了开始出问题，比如说有外遇啦，或者是吵架啦，或者任何时候的时候，其实那个在之前已经在 两个人的关系当中已经很久都有问题了，但是呢，因为找不到一个出口，最后找到一个出口，可能就是外遇啦，可能是发生变故啦，可能发生吵架、啊，或者是发生其他的灾难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出口。这样了解我要讲的那个意思吗？哈，那如果所有的问题、所有的错误、所有出现的灾难，它其实是一个原来思想的出口的时候，那我们对待这个出口的看法会是什么？没有，那因为我们在讲说，如果是一切唯心，是不是我今天有什么想法，外面的环境会对应什么，对吗？好，那我一直都是这样对应的方式，啊，本来是好好的，对不对？那可是某一种想法，它累积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它会不会出现问题？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我都一直很不敢表达我的意见，那有话我都不敢说，那这个话呢，全部都挤在内心嘛。那挤在内心的时候，你内心的一个内在的一些想法都一直在呈现一种负面的状态，一种不舒服的状态。那这不舒服的状态的话，它一定会找个出口，找个出口就是你生个病。那你不生病的话，你不会去改啊，对不对？我觉得今天如果没有生病，我怎么可能去我要去改善我现在的关系，我的生活方式。好，比如说你每天只睡四个钟头，忙到不行，然后为了家、为了孩子、为了丈夫、为了其他人，忙到自己累到半死。那问题是，假如一直这样的话，那么你就发现到说，到一个程度之后，它累积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它就会这个状态要找出口。因为假如不找出口，你会一直都用这种方式生活，对吗？所以它一定会爆出来。爆出来有很多种方式，比如说它呈现在身体上爆出来。呈现在关系上爆出来，呈现在灾难上出现问题，或任何其他的问题来出现这样子。好，那所以当我们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比较重要的问题是什么？是我们要看我现在的想法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会产生外面的情形，对吗？换言之，就是我要检查我的思维的内容。那么因为我思维的内容的话，它会外化成外面的实际上的状态。所以当我碰到问题的时候，根本就不是去把病医好，或把关系弄好，或没有钱赶快去赚钱，或者是不是这些东西，这些东西都很重要，没有错，你还是要去做，没有错。可是更重要的是什么？要看看我现在内心心里面的思维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当然坦白说呢，你必须要学一段时间的赛斯，然后对赛斯的一个理论跟他的一些看法有一个比较深入的了解之后，你比较容易进入这样一个思维方式了。好，赛斯的说法是说，你所看到的物质，它其实就是一个思想的凝固物了。好，那假如它是一个思想的凝固物的话，当我碰到问题的时候，我根本就不是去处理外面的情况是怎么样，反过头来讲，应该是我要处理我内心的状态。那他这里在这一章里面，他提到一个观念，他说一个女人呐、啊，她如果每天不知怎么的要洗手洗到二三十次，那这个很容易让所有的其他人都了解到说哈、哦，这个女人有强迫症，对吗？啊、哦，比如说你坐过的椅子，她绝对不敢坐，她的位置她一定要用线拉起来，不能让人家碰。你有没有碰过这样的朋友？我有啦。我们公司以前就有一个小姐，她只要离开哈，她就用一条线把她的位置拉起来，她绝对不让人家碰的。那她的桌子、椅子都要擦很多很多遍，用酒精要慢慢擦这样子。那这个就我们知道，她是一个强迫的思维，她很怕她怎么样，说对，很怕生病。所以你去看哈，大部分我们出问题的时候，都是安全感出问题会产生的情况。那这种的话很容易了解，因为哦，这个人他有强迫症，好，那或者是说，行为上出现很经常的问题，比如说一直去检查，门有没有关好，那瓦斯有没有关，好，啊，检查很多次，这个当然我们很了解，这个是一种类似像强迫的行为，啊，那强迫的行为大部分的情况是跟自业有关，那自业跟什么有关？跟你的害怕有关，那害怕就会把你的思维引到一条路上去，对吗？好， 那他是说呢，那如果一个男人呢，他只是用一个男人来比喻，但女人也是一样，如果每一次吃某种食物，他的胃溃疡就会让他很不舒服。那以这个例子来讲的话，那就很难去截知这样的行为也是重复性跟强迫性的这个事实。这个意思是什么？比如说每到春天你就有花粉热，然后就咳到不行，然后流鼻水什么的，你觉得这个是花粉热对你的影响，还是一个强迫性的行为？是一个思想的制约，还是一个花粉对你的影响？对，但是赛斯的理论是说，这是你思维上的影响。所有你对任何事情的敏感，这里头都含着你内在的一些想法。比如说，可能在春天的时候，花开的时候啊，你看到父母亲在吵架，或自己的亲人在吵架，那个不舒服的感觉跟那个东西连在一起，在当时你并没有觉得，可是到每一年的那个时候，这个部分会引起你神经性的，所以神经语言性的跟这部分做连接。那这个连结的话，因为我们都是不知不觉被连结上的，我们不知不觉被连结上。比如说今天来了，有人跟你讲说：“我跟你说哦，像这种天气啊，你如果喝冰水啊，那你就会怎么样啊？你脸色就会很不好啊，什么之类的话，那你还蛮相信他的，你就很可能中毒，对吧？然后你就发现他说：‘下次我吃冰水，那我就想，真的耶。’我现在感觉得我身体好像不是很好。我有一次，我们一个家人那他身体非常非常不好，大概将近1年多都没有睡1分钟，这是他的描述啊。然后呢，我带他到台湾去找，帮蒋经国治病的这个医生，很有名的，是他的同学跟他介绍的。那同学就这个医生跟他看一看，就跟他讲说：‘你是肾那个什么胰脏有问题啊。’你胰脏有问题，他说有个地方你可以检查一下，你体稍微重一点的时候，你是不是手会酸得不得了这样子？他没有啊，没有，一定有的，你才没有觉得而已。就第二天早上，他去拿果汁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你知道吗？我手真的很酸呢。我想他说胰脏癌一定是这样子，你知道吗？你被植入很多的信念。那植入这些信念呢，它无形中变成你的生物性的神经语言的一部分。这是我们在上一节课提到的，就是如果你对一件事情你相信它的时候，它到时候会变成一种神经性的一个状态。比如说这样讲好了，像我小朋友，你教他什么，他很快就学会，不管学英文也好，学国语一些，他都没有什么太多的腔调，对不对？那像我的话，台湾国语就是改不过来，对不对？因为那种习惯性常常这样讲，到后来就变成一个生物性的问题。那我要谈到信念这个部分，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观点，你去思考看看这样的一个思维，你对你自己身体的操作，其实你只是下指令而已，对吗？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有告诉你的心脏要怎么跳吗？然后荷尔蒙要分泌多少吗？然后血液要怎么样弄，然后其他怎么样去新陈代谢，然后怎么消化那些食物，然后做很多很多很复杂，你难以想象的复杂的工作，你有做吗？没有，对不对？那包括说我现在想起来想上个洗手间，其实我也只是想想，然后我的身体就这样动嘛，对不对？所以基本上的话，你在你的身体上来看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只要起心动念就好，而你的身体完全配合你的所有的你的意志跟愿望，那甚至于呢，它会完完全全无条件跟精密的来配合你所有的动作。比如说，你今天去吃 buffet，那吃的肚子圆滚滚的，那晚上去睡觉，你不要担心，明天早上它还肚子就消了嘛，对不对？那自然而然它就会帮你消化好。那你去所去割伤。那你有告诉你的手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修复你的手吗？其实没有嘛。 但是你的身体哈，你的身体完全配合你的心智在运作，而且完全无条件的来 support 你怎么样去运行你的生活，这样对吗？当你伤心的时候，你有告诉眼睛说要哭吗？没有，但是他是不是流眼泪？对不对？那你吃东西的时候，你有叫胃药，你赶快恢复胃酸吗？没有。那我讲这个的意思是，身体是这样操作的，难道你的生活、你的精神性的操作不是这样吗？你知道我意思吗？其实你要的是我怎么样下一个坚定的想法，我要怎么做，而且我很知道我要那样做，而不是说我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来担心说，哎，那可是我刚吃下去的时候，刚是吃肉哈，那胃酸要多一点，那吃乙啊，胃酸要什么的啊？我这个荷尔蒙应该怎么分泌啊？那胆固醇、类固醇应该怎么做？你有需要这样做吗？你完全不需要，你只要做你想做的事情，剩下的部分，你的有意识的心智会完全配合你的愿望而达成他你所要做的任何事情。你在操作身体，你去感觉一下哈，我只要做一件事情，而且我根本就不用去担心跟下指令，可是我的身体就帮我完成很好，对吗？当你是一个妈妈的时候，你有告诉你自己说，哎，这现在 baby 要小一点了，所以奶少一点，然后 baby 大一点奶要多一点，啊，这现在 baby 大一点了，所以他的养分应该是调整怎么样才可以，有吗？没有，对吗？那 baby 如果奶吃的少一点的时候，哎，你的奶水也会少一点。那如果 baby 不吃的时候，哎，奶水就会断掉，对吗？所以显然来讲的话，你的身体呢，它会完全支持你的心智，你的想法完全被你的身体所支持，而且你不知道它是怎么来的，你完全不知道它是怎么来的，对吗？那没有 baby 的时候，为什么就不会有奶？对不对？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去看这个部分的时候，我是说用这个部分你去思考一下，就是那难道你在操作你人生的愿望的时候，不是也一样的方式跟你操纵你的身体是一样吗？会不一样吗？你知道吗？所以比较重要的，我们在提到说信念的重要性，我今天的 email 是提到，其实就好像西游记里面在讲那个华宝，你有什么华宝？比如说我的华宝就是我在钢琴怎么弹弹得很好，那我做什么事情可以做得很好，我有什么秘诀，我有什么思维。那其实在这个思维的背后，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我很相信我会把这件事情做得很好。你很相信你这样做事情就会很好。那这个时候当你的思维变成专一的时候，那么你的世界就会完全专一。圣经一翻开第一页就提到说，神的灵运行在水上。然后这个时候他说，哎，这样不好，然后要有光怎么样，就有光，对不对？好，那要有水就有水，要分开就分开。好，那创造人是按照他的 image 在创造。那本来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的情况就是，如果你今天要任何事情的话，只要你的意志是跟孩子一样坚定，哦，没有其他的任何其他相反或复合式的想法的时候，你的愿望基本上它是绝对会完成的。为什么呢？因为物质是凝固的思想，是固化的思想。我们真的不要被我们的外面环境所骗，因为基本上以赛斯来讲的话，赛斯他是一个完全跳开物质世界的人，对吗？他告诉我们说什么？你们的世界就是一个伪装实相，就是假的啦。那是假的，为什么又那么真呢？你看我比如说，哎，一个女生说我很漂亮啦，我头发很美啦，我怎么样身材很好啊？那为什么看起来就真的是这样？好，因为，可是你如果说用量子力学来讲的话，他的身体完全是原子电子在那边绕来绕去嘛，对吧？他的身体是原子电子在绕来绕去。那原子电子按照什么东西在绕呢？ 按照量子力学来讲的话，就是按照所谓的知识场，就是那个知识。那什么是知识场呢？那不是信念场，不然是什么？就是我的信念场，我有一套想法。赛斯有一句话，赛斯说哈，你不是你的观念，没错，你不是你的观念，但是你也是你的观念。为什么？如果你的观念不改，不，你不就是你的观念吗？如果他，我们这样讲，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思想是被牵起来、围起来，对不对？我拥有这样的思想，那我也习惯用这种方式在思考，对不对？所以我一直用同样的方式在思考嘛。好，我喜欢穿这个颜色，我喜欢吃这个东西，我喜欢跟这个人交朋友，我喜欢看什么样的电影。你有一套模式，那这一套模式就叫做我们的后设思想，就是我一直用这种方式在看世界，我一直用这种方式在生活我的生活。那所以你不是你的观念没有错，可是因为我们惯性的用我们的观念，那观念都没改，那你是不是你的观念？也没错啊，你就是你的观念啊。如果你的观念不改的话，如果你的观念只有一种，而且只交际在一种的时候，你的确是你的观念，这样对吗？好，那我因为用我原来的观念在过我的生活，所以我过的生活是这种生活。可是如果说我今天觉得我的这种生活不愉快，或我想改变，或我想有另外一个愿望的时候，那其实要改的是什么？你的观念嘛。可是我们做的是什么？要改对方嘛，对不对？老板你要加我薪水啦，老公你要对我好一点啦，老婆你要听我的什么话啦，孩子你要怎样，你都在对外面的环境在处理嘛。可是你没有想过，我如果我的思维没有改变之前，外面的对应环境是不会改的。你对一个人的看法没改变之前，他这个人是不会改的。为什么？因为他是你思想的对应物啊。赛斯的说法是，你的身体是你思想的一面镜子，而你的外面环境是你身体的延伸。那讲来讲去就讲的，反正就是你的思想就对了。各位有什么想法吗？到这里为止，大家有什么想法吗？不然就一直讲下去的话，怕有一点是。OK， 我们来讨论你这个问题哈，就是好，假设说我很讨厌你啊，没有了哈，就是我很讨厌你。好，那我很讨厌你的时候，我为什么会讨厌你？是不是一个我有一个评断的标准来看你？比如说这样讲好了，你很自私了，假设这样讲哈，那我就是一个讨厌自私的人，所以我才会很讨厌你嘛。那如果自私不是会刺伤我的部分，有没有一种人就是根本他？这个东西对他来讲根本无关的，那他就不会讨厌你啊。你没有，等一下哈、哦。那我如果很讨厌你，那是因为我内心的一些纠葛。那我的纠葛呢，把你吸引在我身边，对不对？这叫做思想有吸引力法则嘛。好，那 假如说我现在的观念改变了，那我改变之后呢，这个已经不是我的问题了。首先，如果不是我的问题的话，那我根本就看不到你的问题啊，这第一个。第二个，因为我已经没有问题了，所以你在我身边，你就不知怎么都改掉了。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有多次元实相。那上次我们请一个超心理学博士来这里解释，他是说哈，比如说两个人啦，那夫妻之间关系很不好，可是当我这边的观念改了之后哈，你其实对应的不是你现在这个先生，是其他次元的跟他的可能性的先生变成一个对应。这个东西必须要解释一个情况哈，不，这个听起来有点玄哈，但是这是量子学说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说显世界呢，它是来自于隐世界。那隐世界它是说是可能性场，你们听过可能性场？就是说我在打篮球的时候，这个球还没看它之前，它其实每个地方都有球的。你如果看秘密那个影片的话，它有提到这一点嘛？哈，所以在隐世界的时候它是一个可能性场。那既然是个可能性场的话，是我这个人的心态，观察者影响什么？观察物，对不对？好，那我是这么在观察这个东西，所以这个东西被我观察是这样嘛。可是当我的观察改变的时候，其实我没有观察到它，而是观察到另外一个它，因为它有很多可能性的自己。因为你的世界只有你，没有其他人。好，当然这个东西这样讲好了，当我在喝这个水的时候，你有可能拿我的水去喝，但是你的感觉我完全不知道，对吗？我只知道我喝水的感觉，所以这个世界唯一有感觉的是水，是自己，对吗？你唯一有感觉的是自己，我的眼耳鼻舌身，所有我的感觉都是以我为中心嘛。那所以如果一切的感觉都是以我为中心，那如果以感觉的角度来看的话，好，你的确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所以为什么赛斯一再的讲说，你千万不要把感觉调换成别人。因为为什么你当把你的感觉调换成别人的时候，你完全会把那个焦点完全会失掉。好，我这样讲比较夸张一点的哈，佛陀一到这个世间，据说就讲一句话，叫天上天下唯我独尊。那这句话的话哈，它其实讲每一个人。那你如果看圣经的话，圣经有一次耶稣在船上嘛，那大风大浪，大家吓得要死，就把他摇醒，说哎，那赶快救我。耶稣就开始骂人了，然后你们这些小信的人。那为什么是小信啊？什么是大信？他很相信你啊，所以他把你摇醒啊。你不是救世主吗？把你摇醒就会救我，那有什么小信？其实他不是这样的。真正要讲的意思是因为你的世界是什么，以你观察者做决定，对不对？那所以如果你对你的生命充满了信心的时候，没有任何的灾难会降临到你身上，没有任何灾难会降临到身上。为什么呢？赛斯不是讲过一句话吗？如果你不想死，没有人可以让你死。所有死亡的人，不管是疾病死亡，是意外死亡，是任何情况的死亡，就都是自杀，不是这样讲吗？那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每一个人，事实上在这个世间，你真的是一个皇帝，而你的每一句话其实就是圣旨。那问题是，为什么我讲话根本没有人听啊？为什么说我是皇帝，我是圣旨？那就要看你下的命令是什么。因为我们的命令后面有很多我们的心态。举个例子来讲，就是说，哎 ，Penny 拿牛肉面过来，然后拿到这边啊，不要了，你赶快再拿回去。然后拿过去以后呢 ，Penny 再拿要牛肉面过来，他又跑过来，哎，不要了，我要赶快回去。你有在要跟不要，对或不对，好或不好，你后面的那个纠结太多了，所以你没有那个一致性的想法啦。如果你有一致性的想法，我们说一切唯心来讲的话，哈，那你的任何你的念头的集结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在信念强的情况之下，有没有像在催眠强的那种状态？在催眠状态之下，你哪有可能什么事情做不到？有没有可能任何事情你是做不到的？没有，对吗？ 你在被催眠的时候没有什么事你是做不到，对吗？所以因此你之所以做不到事情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你的信念不坚嘛。那信念不坚的原因是什么？大部分的原因就是你有复合性的想法，而复合性的想法大部分的原因是恐惧啦，不安全感所造成的。你不敢面对你自己的感觉，所以因此你不敢下你要的决心，因为你下不了你要的决心，都说随便。对啊，要不要去？我随便。对啊，大概都是这样子嘛。所以我们没有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心智心意没有了解，然后对他没有抓好，所以我们不敢下我们要的决定。那如果说像一个催眠者那样的去过你的人生的话，几乎没有一件事情你是做不到的。这样你可以接受吗？不是，我知道不能接受，坦白说我了解，但是我是觉得说你如果真的要学心法的话，你就要改变一个不同的思维方式，要不然的话你永远落入一个所谓的二元对立嘛，就是我要这样可是他不要啊，然后你会觉得你是生活的受害者啊，对不对？因为他所以你怎样嘛，因为环境怎样所以你怎样。对对，我们一般来讲的话很难跳脱受害者情节啦，虽然我们都同意没有受害者，可是坦白说你如何去跳脱这个受害者情节，比如说哎，同学要来上课，然后那边出车祸进不来，火烧车或怎么样，那我不能来是因为火烧车的关系啊，是不是？表面上是啊，实际上是什么？你还有其他原因还不想来吗？对啊，不管你今天讲什么，如果这件事情你没做到 或做不了的时候，那就是你的心智还不够坚定嘛，不是这样子吗？Sophia 有什么想法吗 ？Sophia。对，如果你能做到，甚至只是一点，1%、2%，你的人生就会totally改变，因为你看事情的方法不一样。你去想，如果你真的把那种受害者情节拿掉的时候，你不是说老公怎么对我这么凶，或者儿子怎么不听我的话，公司老板怎么对我不好，好啊，我怎么开车给人家比中指，不是那些东西的，你知道吗？你会回过头来看我自己今天的思维的内容到底是什么。然后当你慢慢越清晰的时候，你就发现到说，奇怪，我怎么想今天的事情就怎么完成，怎么会这么奇怪？你知道我意思吗？呀，那这个东西的话，它是必须还是必须要有很多的实际上生活上的证据，或者说我这样做，那真的是这样，然后你就慢慢发现到说，哎，它的确是这样在运行的啦。礼拜天吧，是不是？礼拜六那一天，我们去迪士尼乐园玩。那我带我的小孙女去。然后呢，在车上呢，就我们家人就在抱怨说：“哦，这个油味很重。”但是因为那部车，我前两天才拿去给修车厂看过，两三个小时找不到任何有漏油或什么的地方。那没有漏油是 OK 安全啊，没有问题啊。可是那油味很重很重，然后我们家里的人就说，这部车再也不能开了，绝对不能再开这部车了。OK， 我说好啊，那就这样。因为他下车以后还有点吐嘛，我是觉得，当然有些人是比较敏感的，我是完全没什么感觉的。那是礼拜六的事，对不对？礼拜六深夜的事，12点。然后礼拜天一早我们来上课，大概10点多11点，那 Daisy 就拿往路上的 的 information 给我，他说哦，有三四部某某车某种型的车子哈、哦，那价钱是什么什么什么？我一听，哎，这不正是我要的吗？好、哦，那我回去我就讲，我们去买车，好、哦，那我就带了 我女儿去买车，就买了一部车子回来，正也是他们所需要的，所以你去看这个脉络，这个脉络真的很奇，都是很奇怪的脉络，就是。那一天出了一些问题，本来是不开那部车的，只是说哎临时就开那部车去。然后呢，今天如果是不是在小 baby 的话，那油位坦白说我也不是那么在乎，对不对？可是因为他是在 baby， 那我们就想说啊，对啦，那如果一直闻那个油位不好，对吗？那起了这个念头的时候，第二天就有人来告诉你说网站在卖什么什么价钱这样子。那他以前也没跟我讲过啊。就那一天礼拜天就一进来就告诉我嘛，哎，丁山你有看到他跟我这样讲嘛，哈。然后本来我是不想理会，但是这样变成我就是要理会了嘛，那就去了，去了就完成了这样子。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哈，你在你的人生的过程当中，你必须要非常警觉看所有在身边的一些异兆征兆，好，它并不是其来。没有原因的，所有发生在你身边的事情，它其实是有原因的。但是你只要把自己的警觉性拉高一点，就知道说哦，这件事跟那件事是有关的。你知道我们这边为什么买这个地方吗？其实也是乱赚出来的，是先听一个朋友说在这边买四五个单位，啊，一天，第二天他就出差了，可是他只回来洛杉矶一天，他就买了四五个单位。那我想哦，那一定很不错，我们来看看。就来看以后就买了两个单位在楼下，好，那后来我就跟一个朋友讲，那他过来他也买了一个单位，可是我本来是想买一个单位给我们中心来用，对不对？结果那个已经卖掉了，那是不是在加强我那个这地方要赶快买的那个决心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后来就有个想法，就是干脆，但是撞来撞去的撞很多东西，我就不多讲了啦。但是我要讲的意思是说，其实最后我们才发现那个告诉我们买了四五个单位那个人根本没买，他没买啦，他不晓得他为什么去放这个风声出来，然后我们就因为好朋友，所以我们就信以为真嘛，那还只给我们看是哪几个单位是他买的，但根本就不是啦。因为后来他从哥伦比亚回来，就问他说：“哎，你的单位是几号？我们就买了这个。”他说：“我后来我没买啊。”所以思想的动作，好像我的意思是说，就好像你在操作你的身体，对不对？你的身体，你真的你去主宰它的部分真的很少啦。我们以为说：“哦，我要赶快吃 organic， 我要怎么吃洁净的，我要怎么样是有帮助。”可是。像今天的课程告诉你说，你的身体能够忍耐的程度超过你想象太远的，他把你的身体用最差最差的条件能够操作到最好的情况，比你想象中会让你非常惊异的，就不是你想的那样。那换言之，就是与其用这么多的精神去处理身体的这些事情，还不如花一点点的时间来处理一下自己到底是怎么想的。假如说你心中带着愤怒，带着批判，带着不满，带着指责，带着防卫，带着封闭，带着冷漠，那么你怎么有可能会过好的生活？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你要看世界漂亮，唯一必须要有的是一颗漂亮的心。如果你有一颗漂亮的心，什么世界都让你看起来是漂亮的。可是如果你没有一颗漂亮的心，那么世界再漂亮你也看不到它的漂亮，因为你只要找出一两个缺点之后，那个漂亮就全部都不见了。在你身边的人也是一样啊，你看他的焦点在哪里，如果你看到他美的地方，好的地方，你会引以为荣，你会很高兴。可是某些部分我们大概都不会这样做，我们只要看到他的，比如说突然间暴怒啊，然后或者是突然间有一些 不良的举动啊，那你就会一辈子不会原谅他吗？你永远会把他记住，你以前对我怎样，你说过哪一句话。他说可是我后来又讲了很多弥补的话，他说没有用，可是你讲过那一句话。对啊， 那接到最严重的是，我不爱你的啦，我现在很讨厌你的，如果是讲这句话，那、啊、不好意思，老婆，对不起，我刚刚讲的是错的，我是很爱你，有没有用？没有，没有，你再讲1000次也没有，对不对？所以我说真的啦，你真的要学赛斯，并不是在文字上或者观念上，你必须要怎么样去充实，其实是你要慢慢把你的某些心态慢慢去把它内化啦。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你去看，如果一切为心的话，如果所谓的物质世界是思想的凝固的话，如果你所过的生活完全就是一个伪装，实际上是一个由思想所建构出来的世界的话，那么你怎么去建构你的思想，这会不会是这一辈子最重要的事情呢？如果说我今天一直在对应外面的环境，就是我要把它打到好，我要把它管到乖，我要把它怎么样，我一定要给他脸色看，我怎么样教训他，你真的要教训的就是你自己而已，你真的要原谅的就是你自己，因为你如果不原谅他，他不见得知道，可是你一定先受苦嘛，不是这样子吗？所以其实要看好的世界就是需要一颗好的心，真的就是需要一颗好的心。那很多的东西呢，它其实是一个强迫性的行为，是一个制约的行为，而且这制约跟强迫性它之间它是有很密切的关系。好，比如说他对我不好，那我才不理他嘞，对不对？你一定是制约嘛，对不对？那这个想法会怎么样？会强迫的一直来 check 他是不是对你好，不是这样子吗？所以强迫跟制约它两边都是，它就是让你的思维走到一条比较狭窄的那一条路上的。好，那我是觉得说，他这里提到的一个蛮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说一个男人吃某个食物，他的胃溃疡让他不舒服，你并不知道这是一个制约，这是一个强迫性，这是一个催眠后在制约的经常的作用，你并不知道。对赛斯来讲，他是很清楚啊，你头痛，好啊，你感冒，你流鼻水，你花粉热，这些东西跟你的思维有关，跟制约有关，跟强迫性有关。你强迫用这种方式来看这件事情，好，比如说老爸跟老妈那一天我们出去玩的时候，去看花，结果他们吵架，那件事情过很久了，可是你不断用这个部分来制约自己，说，有花魂的时候就是很危险的，不是这样子吗？你可以看你的日常生活的话，你可以比比皆是，都是比比多是啦。好，比如说，这件事情你吃了以后，前几天我们家里的一个成员就喝了一杯酒，然后起来以后，他的这个腋下开始有一点肿。那因为他本来就有一些淋巴癌的问题，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他从此以后不敢再喝酒了。那首先你要了解到说，其实喝酒跟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的有关系？不见得啦，不见得是那个关系啦，你知道我意思吗？可是这个会很容易连在一起，然后变成一种制约，变成一个强迫性，我再也不敢接触这个部分了。真的在你的身边很多行为，很多的状况，它是属于一种强迫跟制约的行为。比如说我一个朋友，他我之前我讲过了啦，小时候妈妈灌他奶，那吐很痛苦，可以过来了，那从此以后呢，不但奶不喝了，豆浆也不喝，白色的东西也不喝，然后所有的起司类的或者是跟牛奶有关的全部都不吃了，不喝了，而且吃的会很严重，会很敏感。那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强迫症跟制约，你因为强迫自己不再敢接触这件东西，然后强迫自己不再做同样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你要预防不好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孩子在小时候曾经发生过什么病痛，那个时候是那个时候的身体跟那个时候的状况，跟孩子那个时候有那个时候的思维，对不对？可是孩子长大之后，你只要他碰到某些事情的时候，你会吓到不行。为什么？其实这是一个什么？强迫性行为，这是个制约行为，对吗？好，那比比皆是，比比皆是。好，如果你小的时候爸爸骂你的时候常常是这样， 那以后只要有人这样的话，这种手势以后，你会比任何人都这样子。为什么？那就是一个制约啊，那就是一个强迫性行为啊。你一直把原来的那个痛苦，强迫自己一直在 check 有同样的情况发生的，不是这样子吗？所以你去看哦，如果你把制约跟强迫性的部分拉掉之后，你就发现到说，你自由很多。为什么？你所怕的事情，以前怕，现在不用怕啊，对不对？我有很多玛丽啊，问我说：“哎呀，怎么样？”我说：“那你为什么怕？”他说：“哦，后来他说哦，原来的刚结婚的时候，你是依赖先生提供你的一些经济来源嘛，好。”那可是现在自己的经济来源已经比对方强很多了，可是你还是在怕，万一如果怎样，那我怎样？其实没有那种事，早就没有了。那你看那个路易斯海，不是说他70几岁的时候看到有一些人家跳舞班吗？那就要去跟人家学跳舞，结果呢，他总是跳不好。那老师说你怎么回事啊？那他回去再想，他说老师跟他讲，你去回想到底你是什么回事。他回想以后，第二天跟老师讲说。因为我怕被打，是小时候没写好东西，爸爸妈妈可能会打。可是他70几岁，谁会打他？你知道我意思吗？可是那个写不好会被打的概念，是不是从以前到现在的一个强迫性行为，是不是个制约行为？那我们身上有多少是这种东西啦？啊，我不能够。吹风啦，啊，我不能用那种，我不能出那种图啦，或者说我不能穿什么啦，或我不能吃什么？请问这些东西是不是制约？是不是强迫性的行为？那这个东西比较容易看得到，可是他现在告诉你的是说，一个男人如果他吃某种食物会有胃溃疡的现象的时候，他说这个是一个强迫性的行为，你怎么了解？所以呢，你所痛。是不是强迫性行为？你脚痛是不是强迫性行为？你眼睛视力不好是不是强迫性行为？为什么？因为假设说我有一直不敢把事情看好，或者是我一直在担心未来的事情，那么我就会产生近视，对吗？这是我们最近在研究的那本书嘛，哈。那这个就是什么？严重的强迫性行为到一个程度，它变成你的生理机制嘛。它会变成你的生理机制，你会一直在这种状态之下。简单的讲，就是如果一切唯心的话，那么你的物质的世界跟物质的环境跟你生活的环境，它根本就是思想的凝固物而已啊，是想法的凝固物啊。那如果是想法的凝固物，我们再回过头来再讲一次，就是根本就没有外面呐，根本就没有外界。你以为的外界跟你对应的东西都是什么？你的心态的对应嘛。那如果都是你的心态对应的话，你要去改什么？你要改自己的心态，对吗？那我说改这个字其实是不对的，为什么？因为不是改，因为改的话会产生对抗。但是真正来讲的话，是说我移动我看事情的方法而已。我只是移动，我不要再这样想了，那就好了。说真的，再提一次，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哈。你去看你在你的身体，你对它。他给你的服务跟他提供你的这些东西，到底是多少是你做的？没有多少啦，没有多少啦。你今天晚上吃很饱，那明天早上消化肚子空了，那有很多东西变成养分，变成血液，变成弥填供，或变成其他东西的话，那你都有参与吗？你没有一样参与的啊。他在分类，他在吸收，他在消化，他在做任何事情，他要分泌多少胃酸，他要怎么样去分配，你都有参与吗？没有，你只要吃下去就好了，对吗？所以因此，你今天想做什么事情的话，你要做什么？你需要安排说，那我应该要怎么做怎么做吗？没有，你要的是什么？把像饭一样吃下去就对了啦。你要有信心去做一件事，做一件你敢做的事。就对了，其他不用担心啦，好，那这里提到哈，他说，这个自然的催眠给你们自己身体的系统带来一个绝佳的一个例子，啊， 相环的影响的这个结痂的例子，就是说你的身体系统它完全配合主人公的心态，那么你的身体如果完全配合你主人公的心态，你觉得身体延伸的外面环境不会配合主人公的心态吗？身体是心的一面镜子，所以你心怎么想，你身体会变成那样。那外面的环境是心的延伸，身体的延伸，那请问有什么不一样吗？伍子胥在一夜之间把头发全部变白，你觉得是生理作用还是心理作用？你告诉我，你如何叫你的头发一夜变白？你们有人有朋友在一夜之间头发变白吗？有，一夜哦。那是什么原因？有吓到吗？对，是心理作用，你知道吗？突然间好好的身体，这个人哎，活蹦乱跳的，像那个叫做仙猛龙虾，可是怎么一阵子之后得癌症，然后哎后来死掉了？难道有这么不耐吗？那为什么007打了很多次都死不了？这007打了什么？天上掉下来，地上怎么弄他都不会死掉，这是开玩笑的啦。但是有的人就是很难死，有的人就是很容易，是不是？我是希望用这种对比的方式来提供大家做思考，就是说，如果你对自己的身体能够完完全全来回应，不管是正面或反面，能够完全强迫跟重复的回应你的思想的时候，这是一个绝佳的例子。以一种说法，重复的行为密切涉及的魔法层面的信念。如果你是旧书的话，它会可能是什么文化什么之类的，但是我有去查英文书，这个地方它的确是讲 magic， 言文书它的确是讲 magic。 换言之，就是这里告诉你一件事情，任何事情你只要重复，你就发现你被加强，而一旦被加强就变成魔法。比如说我是一个很棒的歌手啊，那你一直加强这个，你很快就变成很棒的歌手了。我是很漂亮的美女啦，那你就很像。我是一个很会 煮菜的，越煮越好啊，我今天本来要带很棒很棒的这个猪肝给大家吃，下次 还有机会啦。哇，简直不可思议的嫩猪肝啊！义和团他没有足够的信心呢。对，那我们的话，我有个想法，那想法经过培养，像在培养幼苗一样，你培养了一段时间，它茁壮之后，它在你心里面，它变潜意识的部分，它会变成你直接思维的一部分。对，对，那你要不要给我的这个厨艺下个评语？不管我做什么菜都很好吃，对吗？真的很好吃啦，对不对？那为什么呢？因为我相信我做的菜会很好吃啊，而且都大部分都是第一次做的啊。呀，我那个法国的女婿说：“哎，你做出来真的是比那个鹅肝酱还要好吃。”我说：“嗯，对，我知道。”对自己能力的加强，如果一直加强，加强到一个程度，一直重复加强的时候，它就变成你的能力的一部分。那你希望别人在你跟你的对应当中变好的时候，如果你一直加强对他的一个好的观点的时候，他不变好都很奇怪啦。但是我们却常常用相反的方式，我跟你讲哦，你明天再这样的话哦，我一定跟你哦没完没了，不然我就把你踢出去。但问题是，你在讲这些话的时候，你的信念是什么？恐惧、害怕、匮乏，然后不信任，对吗？那难道信念创造实相是怎么创造的？难道它会好吗？才怪嘞！你知道我意思吗？它会好才怪嘞，对不对？你去责骂他、指责他，然后要求他、责备他，不管用什么方式。那问题是你的信念是什么？我要问这一点嘛，就是你的信念是什么？你这样做的时候，你的信念是什么？说这个人啊，王八蛋、混蛋加什么的，什么什么蛋、啊？我后来觉得说，如果真的能做这么出好吃的蛋也不错、啊。 哎，好，那再继续往讨论下去哈。他说，我们这种行为代表的是什么？如果说你一直加强，一直重复加强，然后密切的涉及模仿的层面，对不对？他说，这种行为有时候当是一个强迫性或者是制约性的行为的时候，这个人会感觉到迫在眉睫的邪恶，而努力要去避开它。哦，比如说花魂热好了，你闻到花魂，你就想到以前那个事情，你想避开，那就开始敏感嘛，对不对？啊，或者是说，曾经睡觉的时候没有盖棉被，那时候肚子没有盖棉被就会感冒，那你为了要避免它，你就一直盖嘛，然后你不断在加强自己的这个部分，所以以后如果有一天肚子没有盖，那你就会感冒吗？对啊，那因为我从小都是吹电风扇长大的嘛，所以我都是。肚子没有盖，吹到电风扇睡觉的，所以都不会怎样，对不对？那我们喝咖啡就是怎么喝都不会睡不着觉嘛，呀，因为就是已经建立一个观念，就是那个不会有影响。那为什么像昨天，好像到了12点1点的时候，我请一个同事说：“我这个冷泡茶很好喝，你要不要？”他说：“哦，不行了，我现在喝了，我晚上就不能睡，那早上就 OK。”我说：“是吗？” 这个人是不是感觉到迫在眉睫的邪恶，而要努力去避开他？那你看，你今天在避开什么？你的一生当中，你都在避开什么？我年纪大了啦，我不能再做任何事情了啦，反正也没什么用了啦。这是不是在避开？你是不是在加强这个观念？其实你只要把任何的观念，只要放到你脑海里面，哈，我们在网络上常常看到吧，什么7岁的孩童，什么。影响几百万人呐，哦，然后他募款募多少，什么到徽州去募蚊帐，竟然能够募到变成名人呐，啊，什么比尔盖茨捐给他多少百万之类的，啊，他只想要这样做而已啊，他哪有钱？他没有钱啊，可是他只想这样做而已，对吗？那实际的上人不是，他只想做善事，他连。这个鹿野在哪里都不知道，他以为台东的鹿野就是佛经上的鹿野，他以为到鹿野去找个庙，就是在佛陀以前的地方。这是他的自传里面自己讲的啦，不是我乱讲哈。那他有一颗想行善的心，就单单这一颗心，然后他最后讲出一句话嘛，愿有多大力就有多大，不是吗？呀，因为我以前也是慈济人，所以这些我都很会背。对啊。你愿有多大力就有多大，意思是说，那换个角度来看，是不是你的心智、你的信念有多强，加强它、重复它有多少，那么你就有多少力量吗？那其实也不是有多少力量，就是跟你的身体一样，你只要下个指令，其他的身体状况全部都会跟着合作了。如果你现在给自己的指令是什么？我跟各位讲，你们这些女生们哈，你们不是要减肥吗？你现在给自己的身体的指令是什么？要不要我念给你听？哦，我这不能吃哦，吃了会胖。你现在指令是什么？这不能吃了，吃了会胖，有没有？有没有？呀，这碗饭怎么能吃？不能晚上不能吃2碗饭呢，对不对？所以你现在给身体的指令是什么？你的身体是完全按照你的指令工作的。你为什么不讲说所有的美食吃下去，今天的完全 bypass，不用吸收，因为我不需要，可以吗？可以啊。你说信念真的很强，可以啊。可是我们在想说，其实我们每天在做的事情常常是相反，你知道吗？说啊，我不行这样，不然会怎样？那你不是在加强这个观念吗？要去避开那个迫在眉睫的邪恶。好，那之前我们家来了一个客人，就是王焕熙的朋友嘛，哈。那每次吃到肥的，他就说啊、哦，我今天很淫荡。他用吃肥来用淫荡来代表哈、哦。那他的意思是说他不应该吃的，但是反过头来讲的话，他是不是不断下给自己的指令是说，我吃了就会胖，有没有？你内心有没有这样想法？有嘛？那信念创造实相，对不对？你内心的想法会对应身体的状态，跟他不是跟你讲说。完全指挥你，完全可以给身体催眠，然后带来那个结果。那请问你在催眠你的身体， 怎样？胖吗？对呀。所以他说，那么去了解宠物性质的外在行为的本质是很容易的哈。这因为你看到人家一直在宠物，就知道哎，它有问题嘛，对不对？我们现在大概都有这个问题了，只是我们自己不觉察而已啦。一个手机每天，或者是说交个男朋友的话，一直看，哎，他有没有打电话过来，对不对？然后哎，他怎么样啊？这就是重复性的行为嘛。Facebook 好像不上会死掉这样子吧？不是吗？重复这性的外在行为是很容易的哈，而且同样的看身体病症就困难多了。你的身体的病症是一种重复性的行为。那反过头来讲，如果说你一切唯心的角度来看你是自己的身体的话，我刚刚已经讲过了哈。身体生病，或者是说发生什么问题的时候，其实是已经存在很久的事情，现在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表现的出口，你怎么可以把那个出口堵下来？有病的话，或者有状态的时候，马上去觉察自己的内心的一些思维，比你赶快去治病要重要的多了。那我的意思不是叫你不要治病，因为你早有这个信念，而且也有群体信念。可是更重要的是，根本跟病没有关，因为病是怎么样，是一个出口，是一个表达，是一个显现，是一个什么，把事情。刚好找出一条路，可以让这个能量消出来的这部分嘛。当你有病的时候，比如说发高烧，那其实发高烧是不是在烧东西？是把内心的那些就是一些脏的东西把它烧掉嘛，对不对？所以当能量在外面表达，又找到出口的时候，其实不见得是坏事啊，真的不见得是坏事啊。发生事情不见得是坏事啦，只是说你去看。哎，我用什么心态去创造这样的情况？因为那个情况应该早就存在很久了啦。他说这里也涉及了一大群对某种刺激一再发生反应，而且在他们之后有同类的强迫性哈。但事实上，以他们自己的模式，症状常常是重复的神经式的仪式，是仪式。好，那我今天不去检查我的信念。那好了，我今天生了一个牙痛的病，那我牙痛治好了，等一下其他痛啊，叫做因神而觉之，其解必有处，对吧？这文言文听有无？就是你把一条绳子拿来拉它，拉的话，你只要拉的这个张力不变的话，绳子一定会断，对不对？其解断掉的地方一定有一个地方吗？好，断掉的地方绑起来再拉，还是会再断嘛？不一定要断原来的地方，会再断断其他地方嘛？所以拉绳子一定会断，强力的拉绳子一定会断。那断在哪里不一定，对吧？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如果你身体有病痛，你不去觉察信念的话，那么你病痛治好不是在其他地方又出来吗？那如果你碰到人世间的问题，一些金钱上的问题，关系上的障碍。那因神而觉之，其解必有处，不是这个事情被你修正好了就没事，而是如果你的信念没改变，这个问题修正了，那会有另外一个问题会出现呢、而且会在其他的地方再出现呢、因为那是一个能量的运行状态啊。那运行状态，它找出一个出口，表达它的错误，表达它的问题的时候，本来就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啊，因为它表达出来，它有看得到，在没表达出来之前看不到，对不对？可是，在表达出来以后，你看到原来是这样，那是不是就可以改了？对不对？喉咙痛，原来你一直都有长期的在严重批评别人的习惯。那现在发现喉咙的问题了，那很好啊，赶快这时候去觉察你的心态啊。结果如果你不觉察，一直累积下去，最后的结果可能就有更严重的问题发生嘛。那你把喉咙治好了，有用吗？没有用啊，因为你批评的那个心态还没变呢。所以它是一个神经式的仪式，而且是重复在，所以它的意义是要保证。 病患不去面对那些更怕的问题。有时候我们会维持一个病症，然后不要让它好。你知道我意思吗？林黛玉的那个摸心的那个毛病可不可以好？不可以好啊，因为她好了，贾宝玉可能就没有那么爱她嘛，就不会怜惜她嘛，对不对？呀、yeah，有时候老妈的病会不会好？不会好，为什么？她怎么可以好？你那好了，没有人关心她吗？就礼拜天不再去看她嘛，对不对？她现在有点病了，哎呀，我好痛啊！你们大家来看我，而且就要只好去看她嘛，对不对？呀、yeah。所以有的时候要维持这些病它其实是一个重复的神经性的仪式，那要保证不要去面对更可怕的事情。你看啦、其实老婆跟老公讲说，你看啦、我生病了、你看我好可怜、好啦，谢谢谢谢，那晚上带你去买戒指，还不能好哎、买了一颗还可以拿第二颗啊。所以那就是为什么以健康跟疾病打交道的时候，信念系统是如此重要的原因呢？所以信念、信念、信念，你不是你的观念，可是你是你的观念。为什么？因为你不换你的观念，对吧？如果你不换你的观念，你是不是你的观念？是啊，你如果不换你的观念，你就是你的观念了。那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的确是我们的观念呢。那我们的观念到一个程度，它就变成制约，它就变成强迫性啊。因为我习惯用这种方式，一直一直一直的在这样做啊。到这里，大家有什么想法吗？要不要停一下？坦白说，我个人是觉得赛斯心法并不难的，可是你要去实践是也很容易，但是呢，就是说你要一点一点的放在自己身上，你去实验它，你去了解它，你会慢慢加强，然后因此你会发现到说你找到一个最好的一个方法，你挖到了宝藏。因为真正来讲的话，我今天是用那个华宝的方式来形容信念呢，我是用华宝的方式来形容信念。如果我们的生活是生活在伪装实相，那这伪装实相的意思是由信念所结构而成的世界，对不对？这是赛斯说的啦。他说，水果、物体、石头。它都有意识，而且它都是什么？由观念所形成的。啊，科学家也说，物质场就是知识场，它就是知识场。好，那既然是知识场，所以我们来到这边，我们已经有知道这个场域的一个规则跟方式，所以其实你的物质的部分，它仍然是心态，所以你怎么有可能不重视物质？你不能完全重视心态嘛，对不对？因为物质也是心态的一部分呢，是这样子吗？那因此呢，最重要的方式，如果你真的了解到的话，最重要的方式真的就是去检查你自己现在拥有的华宝是什么啦。好，你在看《西游记》有很多华宝嘛，比如说那个什么铁扇公主，那个扇子很厉害，对不对呀？他大概研究扇子研究很多年了，世界上最大的这个扇子公司，他发明的扇子是很厉害的那在这个扇子这个部分来讲的话，他还集结一些他的信念，然后他有他的独到的看法，对吗？所以他这方面非常优秀。可是他以为他用扇子就没有问题，但是一物有一克嘛，对不对？ 他可能会碰到一个克他的东西嘛，所以因此他必须要再去研究他的扇子怎么再去弥补这个缺点嘛，啊，就是变成一种思维跟思维之间的一个伪装实相结构成的世界这样子。那我一开始我今天的 email 是用《红楼梦》的这个第五回的太息幻境的那个对联哈，那个对联叫做“假作真实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哈，就本来是假嘛，本来是伪装实相嘛，那你把它当作真的时候哈，那其实真的跟假的也是一样嘛，那其实是一样，你就是用思维去操作嘛，那有跟没有呢？你当然是一种。是一个思维的操作，也就是说它根本就是一个信念结构的世界。那你既然知道它是个信念结构的世界，你看这些世界都很真实，很坚固，可是真正来讲的话，我们怎么想，我们的意识心就完全会支持它。那什么叫意识心？就是有意识的心智了。我觉得我要这样做，那你就会被支持那样做。那你慢慢要去练习这个情况，就是说如果我经常有一种想法而我一直去加强它的时候，那到一个程度你就是这方面的专家。如果你煮卤蛋好，啊，煮个一年两年之后，你一天可能可以做几十万个卤蛋，啊，一下子就全部都做好了，对吗？叫卤蛋大王嘛，对不对？我现在是花生大王嘛，现在又带一些花生来，对吧？我这一个月大概已经炒了上百磅的花生了那个越炒的话就越熟悉嘛，你根本连看都不用看嘛，就边听歌边做事然后边炒花生嘛，对不对？所以只要一件事情你去专注它，重复它，习惯它，了解它，研究它，然后慢慢加强一个状态，不是你越来越炒，而是你的信念越来越会炒嘛。那因为你的信念越来越吵，所以你做什么事情，做同样类型的事情的话，你就 越来越好。那假如抓到这个重点的时候，你根本就不会想跟任何人吵架，也不会想，真的也不会想跟任何人对敌。因为对敌的意思是你有一个不良的信念，那他如果跟你对敌呢，那你不是恭喜他吗？因为他有不良信念对啊，他讲你坏话，然后他批评你，他自作孽不可活对不对？他有不良信念，他用这种方式看你，对不对？那你干嘛要担心？他有不良信念，他会产生不良结果，对不对？那如果你是对应他的信念，你不是跟他一样不良吗？对不对？那如果说我今天根本就bypass他，我根本没有把焦点放在他的时候，那你有风吹过跟没风吹过也一样吗？都一样的啊。 哎，它是你的跑步机啊，练习你的心法啊。而且有些东西就是秒消了，一秒就消失了啊！你就当然看一看，就是说，假如说你觉察自己并没有什么问题的话，那对对方的处罚、对方的生气根本没有必要，因为你再也不会见到他嘛。对啊，那你说要给他处罚，你放心，他一定会得到他的处罚。为什么？因为如果他有不良信念的话，那不良信念会带来不良的结果嘛。对啊，那可是我们去对应他就比较麻烦了。对啊。那就是我们一直在提到那个白熊效应嘛，比如说我今天不想白熊，问题是每天你就是不想白熊，所以才一直想白熊嘛，对不对？那就会变成强迫症嘛。我今天想处理我的生病，我今天想处理我这个难题，我今天一定要让我自己有钱，我今天怎么样？那这个部分的话，其实你是，我说以感受的角度来看的话，你反而被卡在里面去了。啊，移动的方法就是。我创造我的实相嘛，好，那你不会想要去纠正他、处罚他，那这样的话，你要移动的速度就比较快了。呀，那我们再继续看一下哈，他说每一个系统都会用一些行图哈，手势啊、药品啊、治疗法啊，那些都是治疗者跟病患共同的信念的外在展现。赛事一讲的话，说什么东西都没有价值了哈。他人家给你治病，医生给你治病，那些博士给你治病了，他说这是行图，他开你给你的药，他说是行图哈。他给你做一些什么电疗，什么叫做人电学什么学啊，那些手势那些东西哦，他说这是一个系统的一个行图。那治疗者跟病患共享一个信念，就是我这样做啊，你会被我治疗。我们共享的，我拿药给你吃，你吃这个药，我们会好，啊、哦，那我们共享这个信念，然后在外在的展现，但是有时候是蛮无情的啦，啊、哦，比如说，到底是人类的寿命继续在往科学进步，人类寿命继续往高龄走，还是大家的信念慢慢移向我可以活久一点？你觉得是哪一种？你知道我意思吗？被他这个这什么孙悟空的什么金是不是？不是他眼睛那个一看哈、哦，火眼金睛哈、哦、一看哈、哦，全部被看穿了。坦白说，如果你真的进入赛事领域，真的有进入的时候哈、哦，你的思维、你的生活方式是 totally 不一样，你会 totally 不一样，你看事情根本不是那样看的。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没有受害者嘛，啊，你是个创造者嘛。那既然你是个创造者的时候，是你要注意你今天下的圣旨啊！你今天下什么圣旨，你完全会被实行，因为信念创造实相，对不对？那既然是一切唯心的话，这个一切是不是心所创造的？所以你心怎么想，是不是圣旨？你的圣旨一下的话，会被完全实现。那奇怪，为什么圣旨没有被实现？是因为你下错圣旨了，不是？是下的圣旨是相反的 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这些都是行头啊，我们大家一起在玩的行头，像催眠在玩那个。哎，我现在拿一个扫把这样摇一摇，就是哎，我是骑马啊。你们说哦，他骑马过来，就大概这样子嘛。啊、哦，医生说我给你这个药吃一吃，让你就头痛就会好。我跟你讲，很多人都吃这样好。哎，那是什么行头嘛？它是个行头，对不对呀？他想讲哦，我现在用盐能量跟你治疗。哎，行头，我现在用音疗法，行头，我现在借以前前世的经验，行头，我现在未来世的经验，行头，全部都是行头，有用，非常有用，请你们大家好好用。好，我的意思是，你还没有学成之前，真的这些都很好用。可是当有一天你真的不需要的时候，你是不需要用这些东西啊，不是说行头就不能用，行头很好用啦，哦。行头很好用，比如说他中国人的话，竞选的时候要不要送一个什么这个萝卜过去给他？ 要嘛喝彩桃嘛，对不对呀？ 然后要可能要一些蒜头给他，叫动动蒜嘛，是不是呀？ 大吉大利了，有没有用？有用啦，有那会用吉利的感觉嘛，对不对呀？ 但是这个是信念的结果啦，我们必须要了解到哈。那他这里提到说，例如在甘草热的情况也是一样，甘草热就是花魂热啦，好，一样的东西啦哈。哎，也是一样，它其实就是一个信念的问题嘛。你的信念包含其他的信念，但是我们每一天都把我们的信念包含其他信念，但是我们不知道啦。好，我之前不是讲了一个例子吗？就好像在煮一锅汤一样，你的心如果像一个锅子，你丢什么东西进去，刚开始丢进去，你并不觉得你丢那个东西有什么，可是那一锅汤，你本来有一些 feeling，有一些想法，丢那个进来以后哈。它会发酵，它会把所有的部分同时发酵，你知道我意思吗？啊，比如说，你可能有一些观念，比如说，看到很多家庭的故事，或者是家庭的状态，或者是别人家庭状态。好了，现在有一个朋友，他家婚变了，然后跟你讲说，我跟你讲，男人都不可相信。那这个信念进去之后，你那一锅汤的有没有很多东西开始变质了？有嘛？不是变一个哦，全部都变了。就是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你全部都变了，你知道我意思吗？包括说你去上班，那个主管很凶悍，你会想说啊，反正男人就这种样子，不可信，你知道吗？这就是会开始质变。但是你被附身哈，你的信念被附身，你自己不觉察。好，那如果说你都觉察的话，那么每一个念头就是等下圣旨一样，你下的东西就马上会被实现。跟你的身体一样，你下什么指令，你的身体就会照做。那这个东西哈，就是信念创造实相。还有他这里提到说，其他大部分的 disease 哈，不是啊，disease 哈，也是一样的哈。他说，自然催眠以有意识的信念给的无意识适当的指示，然后。他们很负责的去影响你的身体机构。什么叫自然催眠？就是你对一个观念一直重复这样做到一个程度，就变成自然催眠嘛。然后有意识的信念，你说哦，这样才对。那这样的话，它就形成制约，形成催眠，啊，形成重复性行为。那重复性行为就会产生催眠作用，催眠作用会产生你对这件事情的深信。然后你就看不到其他东西，因此它很负责的来影响你的身体。好了，身体出问题的时候很好，为什么？因为这是你这个重复性行为已经找到一个出口，表现给你看，不要再这样了，对吗？所以你就是要去看你的信念了。所以他说，因此以这些信念跟和谐的方式来反应。就是你有很多的想法，那想法以后呢，他们会混搭在一起，混搭在一起就变成一个一个味道嘛，对不对？像煮一碗汤，对不对？那点一点酒啦，放点姜啦，然后一定要放个什么胡椒粉啦，那这些东西混搭下去，然后如果再放个排骨，你觉得混搭出来的也这个味道？是哪一种味道？不是，是混搭出来的味道。那它会以和谐的方式来反映在你的身体上面。那所以我们现在的生活，因为是混搭出来的东西，所以你看不到你的信念所产生出来的结果。但如果你把自己的观念稍微做一下简单的分析，慢慢你就会发现到说，我抽丝剥茧，然后就知道说，哦，回眸一顾。我彻底了解，原来我是怎么一回事，这样子。我一直在担心什么事情呀？当然，话又说来，赛斯也提到说，要处理这个哈，并非一个简单的问题，因为你在处理几十年来混搭下来的信念嘛，对不对？父母告诉你说，贞洁是很重要的，规矩是很重要的，然后什么，然后你又觉得说，我就是要自由，那两边很多混搭出来的东西很奇怪啊。它变成混合的东西呀、啊， 你又这个又那个，那当然你一定会协调的。那协调出来的东西是有的时候是四不像吗？你把酱油、醋、盐巴，然后酒放在一起，你觉得那是什么味道？是醋的味道还是酒的味道，还是都不是吧？对不对？再加一点麻油，你觉得那是什么味道呀？信念也是一样吗？对不对？信念也是一样吗？所以人家说爱情是个什么酸甜苦辣的东西，那个蔡琴不是讲说是哪个厨娘啊、哦、做出这个味道，叫我吞不进去又咽不下，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有这首歌？啊，他这里提到，他说在西方的这个运作的方式的催眠里面哈、哦，他说你可以回溯到而发现到说暗示的。的第一个给你的地方，所谓的暗示哈，它甚至是起因于在你还没出生之前的第一个暗示，叫做初始信念嘛。好，你的初始信念就是我的内在想要体验某一种生活方式，你就有一个初始信念。但是如果说你能够回溯到那个初始信念，回到第一次给你暗示的地方，那这里有几个前提。他说，如果你跟催眠师都相信转世，当然嘛，不然你干嘛去催眠哈？然后其根也一定在另外一世会被发现，就那个原因会被发现，啊，肚子痛，原来当时被人家踢了两脚死掉了，啊，这辈子来什么老是肚子痛？那知道原因，那这个强迫性的部分就可以移掉嘛，对不对？啊，所以在这种情况里面哈、啊，如果这个治疗是有效的，那么你可能会放弃那些症状。这是讲得很幽默哎。不是你治愈那个症状，他说你放弃那个症状，你知道我意思吗？你放弃那个想法啦，我只要不要这样想就好了啦，你知道吗？我只要不要想说我是没有用的人，我只要不要想我是没有钱的人，我只要不要想我是没有人爱的人，那我就会有人爱啦，你知道我意思吗？只要你放弃原来那个想法就可以了啦。所以你放弃那个病症，如果你跟你的催眠师两个人暗地里都相信那些坚信的情况与架构是病症的原因，那就解决了、啊、有简单吗？只要你换一种想法就好了啦、哦、那但是呢，这个还有一个问题，就如果你不相信你自己身为一个人的价值，我就觉得我没有价值啊，啊，这个就蛮严重的，因为这个东西是釜底抽薪。假如说你觉得你没有价值的话，那你就不能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啊，你就不能下圣旨，对不对？你对你的信念有信心吗？没有，你没有圣旨，不好意思，你会想说我这个我要看，诶，我这样讲可以吗？啊，我这样说 OK 吗？你们会不会生我的气？我有没有得罪你们？啊，我今天这样讲你们觉得好不好？有没有给我按赞？你们有没有同意我的看法？对不对？佛经也这么讲，七大七义里头有一义，就是我一直在寻求别人对我的赞同。那当你觉得你必须要寻求人家赞同的时候，你怎么样下命令？你这个在你世界里面的唯一的世界主宰者，你怎么去下你的圣旨？你下不了你的圣旨啊！你下一下，哎，这样，安尼咁好，对不对啊？所以常常开玩笑说。欸、今天要吃什么？随、啊、便啦、啊。那、啊、吃日本料理啊，那么深；啊、吃台湾小吃啊，那么 cheap；、啊、吃牛排、啊、好油哦。那、啊、你到底要吃什么？啊，就随便啦、啊。就随便啦、啊。就随便的意思是什么？我没意见，其实你有意见呢、啊。所以，如果你对你自己的价值出现问题哈，那么你就会继续得到同样的症状啊，因为你有问题嘛。啊，然后而那也必须要以同样的方式哈，也就是。也就是用其他的过去事件来做借口啦。我用、哎、原来我就是有前面的业障，所以我这么弄不好、啊、或者是说你会说啊，我小时候、啊、因为爸爸不疼我，我心里受伤了，我现在没有办法改正。那你必须要再把你压缩回去五岁六岁时候，然后再叫你爸爸来疼你一下，然后你才能够开始过你正常的人生，没有这种东西嘛。或者是说、哦、我前世因为怎样怎样，所以好了，那再把你送回前世去过前世的生活，所以它变成是个借口。他如果幸运的话啦，那你也许还找得到借口， 啊，我就是因为那样，所以我有借口，有借口就比较心安嘛，哈。啊，我长得这么丑，这么抱歉是哦，因为上辈子太漂亮的时候哈，然后被人家抢得太厉害，那这辈子，那你找到了借口，好了，我现在丑一点就算了，那是你幸运呐。那如果你不幸的话哈，然后你又疾病又恰恰好是你的五脏内腑，一般来讲的话，女生来讲的话，女性器官都跟女性的角色有关嘛，对不对？啊，比如说乳癌啊或什么之类的，一般都跟女性角色。那如果是不幸的话，那你的疾病又涉及你的五内的话，哈，那么你也许会牺牲一个又一个的器官，因为你对女性价值没有，所以出现乳癌，那你又不去觉察你的信念，你又觉得要治疗你的病，所以你要把乳房割掉。问题是割掉以后还有子宫癌，还有其他癌，还有很多，你还很多东西可以割，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根本就没解，你真正要处理的是你的信念问题，就是我活着，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呐、啊。我是一个用信念的人，而我用的信念是一切唯心造，一切唯心造的意思是我怎么想，外面会什么反应。那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你的任何想法完全被支持，有没有想过这句话的严重性？一切唯心的意思是，我的心怎么想，这个世界必须要完全照我的心态，叫做一切唯心，对吗？那你是不是世界的主宰？对不对？啊，好棒哦！你看，赶快吃个梨子，那个桃子。所以，当我们我刚讲过，因神而皆知，对不对？你把断掉那部分再绑起来，有用吗？根本没有用嘛。因为你还是在拉啊，所以借着了悟你的威力之点是在现在哈，如同之前所提到的，所有这些都是可以避免的啦，啊，所以当然你不只是在个人信念内，却也同时承认那些群体信念的操作，因为我们既然来到这里的话，而这里我们说是信念的世界，对不对？那我们进来这里，我们当然也取得一部分的信念当我们的信念嘛。对不对？比如说，你当一个女人，或你当个男人，你的形象难道会太离谱吗？不会嘛，对不对？你一定跟一般的女人有同样的特质，或一般的男人有同样的特质嘛，对不对？那就奇怪，为什么所有男人都一样？哦，虽然有小部分不一样，但是其实蛮大部分是一样，因为它是群体信念嘛，你抓群体的东西来玩嘛，就好像你用。考下来的，人家已经做好的套装的东西来，然后再去改一些东西一样嘛。你们不是做一些 website 吗？哈，有时候人家做好的东西拿过来，改一下名字，改一下什么，你就是继续可以用嘛。我们不是都是这样吗？你当女人的所有设计是这个世界已经设计好一个标准本嘛，对不对？那眼睛把它亮一点，头发把它长一点，皮肤把它白一点，对不对？好，就是这样子嘛，哎呀。所以，那这样的话，既然有群体信念的话，那组织里面大多数人就变成对医药变成很必要了，所以他并没有反对你不要去看医生了哈。所以，因此我并不建议你取消它，因为你比较难一开始就跳开群体信念。所以，不论如何，让我们再进一步来看看这种情况哈。然后，你在对一个你确定会降到你身上的疾病预先付款，这很严重哎。好，他跟你讲说，你要先吃什么？比如啊，男生你要吃什么干果，然后才能够射护腺会怎么样？好，啊，你的女生应该吃什么，才会怎么样？这不是在预先付款吗？那预先付款的意思是什么？你已经在暗示自己会往这一条路走吗？不是这样子吗？你的信念是什么？你相信会这样啊，对不对？啊，眼睛到了。50岁以后，慢慢就会老花。不好意思，你在预先付款呢。那你现在在为一个患病的未来做所有的准备，好惨哈！你押宝的是疾病而不会健康，而这是最糟糕的一种自然催眠。我是说，一切唯心的话，那我们来看看哦。现在跟你讲说啊，你要多吃维他命呐，然后才会怎样？那请问，那你的意思是在讲什么？你不吃维他命，你就会这那样嘛，对不对？那不是预先付款吗？不但预先付款，而且你 押宝不是押在健康，你是押在疾病啊。你们有没有人去拉斯维加斯赌博的时候是会押给输的那一方的？没有嘛，我们都要押会赢的那一方嘛。我过两天就要去了。那我们是压疾病，我们不是压健康。那赛斯说大部分的医生都是压疾病，因为他们认为人就是会生病。那就算你现在看起来很健康，不好意思，不是健康，叫亚健康。亚健康是说你一定还是有一些毛病，对吗？有谁敢说我今天去医院检查我是全然健康？你不会健康，为什么？因为医院给你的标准齁很狭小啦，比如说血压要多少跟多少之间才算正常，对不对？有一定是这样吗？没有啦，没有，真的没有呀。这就是亚健康。那赛斯说哈，你们他是对他的同学说了哈，他说你们这些人哈，曾经都是患过会致命的疾病，可是因为你们没有去检查，也都不知道，所以他自己好起来了，但是你们都不知道。可是如果你去医院检查的话，三个字叫死定的。你知道我意思吗？他说然而你们的系统内保险的确是有必要啦，因为你没有钱齁。因为病患的这个信念是如此弥漫在你们的精神大气里面齁。许多人齁只在保了这个一个险之后才开始生病。对那些人来讲，这个行为本身的这个象征意义代表了对疾病的接受。一切唯心是一个很简单的一句话，可是你在一直把它深入下去的话，你就会发现说，哦，连我保险也是要告诉我说我现在可以生病，而且我意识我可以生病，而且我对疾病的接受。欸，你不接受疾病就不会生病，对不对？好，那你现在接受疾病。我知道我的朋友当中的确是有很多人保了险之后就生病了，有，我真的是有碰到这样的人，那没保险都没事呀。那说更不幸的啊，是啊，老人为老人特别的这个保险哈，他预先把对健康的跟年龄的最样板的最扭曲的概念描述出来。你到老的时候，我跟你讲啊，脚就会不好啦，关节有问题啦，头发会掉光啦，然后会怎样？欸，先把这些所有的坏的这些描述出来了，那你们要不要对号入座？对啊，很多说，欸，你人四十岁就会退，是更年期啦，然后会出现什么状态？那吃什么女性荷尔蒙也会得癌症啦，不吃的话会怎样啦？反正都不好啊，没有一样好的。对啊。所以人们选择保险与他们陷入疾病之间是有极大的关联的。我想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好了齁。这样会不会讲太多？不会了齁。OK, 好，谢谢。